是这样。
我们开始的时候再有一些祷告。主，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啊，为着我们能够一同聚集，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你亲自解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们一同在这些话语当中都有美好的领受。啊，我们求你弱过人的软弱，亲自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把下边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啊，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晚上呢是交通四福音合参讲义上的编号195，到199。我们交通195到199。那如果没有那个四福音讲义的话呢，我们会到每一段落的时候会把经文的出处告诉弟兄姐妹们。啊，第一段195呢，这边我们要看的是马太福音的第27章。27节到31节，马太福音的27章27节到31节，好，我们就来读一遍这几节经文。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好，这一处呢，也同时记载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边。那我们看见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见，比拉多在审判，主耶稣基督。那前几周呢，我们一直看见主耶稣，就是主耶稣基督，被捕之后受审这一段过程。那他经历了犹太人祭司的审判，然后呢，经历了罗马的巡抚的审判，也经历了犹太人那个分封的王的审判。那我们之前提到，主耶稣基督之所以在地上经历了这么多的审判，是因为他要成为神那个神的羔羊，神圣洁无瑕疵的羔羊。神在旧约的时代用了几千年的历史，向以色列人说明一件事情，就是献祭的羔羊是一个要一个无瑕疵的羔羊，是一个无斑点、无瑕疵的羔羊。所以祭司呢，祭司在地上的一个职责就是把这些祭物替着百姓献在神的面前，也可以说呢，他们的属灵的职责就是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啊，带到神面前。那我们知道，神也是在旧约的时代选择先知，把神的话带到神的百姓中间，选择祭司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那祭司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要替百姓献祭。那这个献祭当然有许许多多的条例在旧约里边，那其中一个非常主要的方面呢，就是这个祭物，他们要选择的祭物，无论是牛或者羊或者其他的祭物，都是需要是燔祭是无瑕疵、无斑点的，所以祭司要检查这个祭物，啊，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作为神的羔羊，那个最终神所要，这旧约都是预表。最终，这个实体来到的时候，也仍然要经过这些所有严格的程序，所以他要经过人的审判，他经过在地上祭司长的审判、文士和法利赛人。上一次呢，我们看见他经历了外邦人的审判，就是罗马巡抚的审判。在这些所有的这些审判当中，他们都找不到主耶稣基督的任何的罪证。那我们看见圣经明显记载说呢，他们彼此作证，但是呢，证据又不符合，那最后他们只能是凭主耶稣基督说他是神的儿子这一条来定主耶稣基督的罪。所以，我们看见上一次呢，这个比拉多就是罗马的巡抚啊，因为这个犹太人呢要把主耶稣基督带到罗马的巡抚面前，因为当时他们在这个犹太地巴勒斯坦地这个地方是属于罗马的这个殖民地，罗马的这个管辖范围之内的，但是罗马呢，罗马政府因为当时他，占领了全世界许多的这个领土，在每到一处的时候，他会给这个地方的人 有一个相对的一些自由的空间，特别是在宗教方面。所以我们看见犹太人在自己的宗教方面呢，他们是有一定的空间的，并且呢，他们也有这个整个一套这个祭司的制度和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之间呢也有一些权柄，在这个地方也设立了一个犹太人那个罗马人设立犹太人中间设立的一个王，当然这个王呢是属于，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呢，就是一个傀儡政权的王，他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实权的，那所以我们看见在这边的这些宗教和政治，所有的这些里边呢，主耶稣基督受审，所以但是比拉多呢，他找不到主耶稣基督有任何的一个证据来，就是罪证来啊，并且呢，我们看，特别是上一次看见他的夫人打发来说这异人的事啊，所以我们看见在外邦人眼里边也看见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异人，所以他告诉他这是异人的事，你一点都不可以管，但是呢，这个比拉多为了他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没罪的，他也知道为什么这些犹太人把他这个押到这边来，要钉他十字架。我们知道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中间可能有两部分，一部分特别是一些官长，祭司、大祭司，他们是还有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是出于对主耶稣基督的嫉妒。因为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呢，完全改变了整个这个几千年犹太教，人们对犹太教的这个认识。但犹太教虽然有许多的这个规条，他们有这个非常严格的这个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些规条，可是呢，已经失去了他这里边百姓说，这百姓们说呢说。这个人跟我们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不一样，他说话行事是有权柄的。那所以我们就看见当时的犹太教呢，已经进入了一种形式里边去了。也就是说，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公会的人，他们可能知道许多的教条，并且呢，在这些神的这些律法之上，建立了许多属于人的这些传统。但是在这所有的问题上呢，他们这些事情上，他们是没有能力的，也就是说，他们只能讲一些道理，但是他们没有这个生命的能力啊。但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带来这个全新的，是有一个有生命的，所以犹太人的法利赛人还有这些大祭司们，他们是嫉妒主耶稣基督啊，嫉妒他的权柄，也嫉妒呢，因着这些主耶稣基督所行的事，是很多的百姓来跟随他。他们觉得好像这样，他们自己的势力就越来越小。这是一部分犹太人他们的里边的这个内心里边的这个感觉。当然呢，还有一些犹太人可能是自以为是为神而热心。我们知道后来保罗就是这样。我们知道在犹太人当中不乏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的确是向着神是热心的，但是几千年的犹太教已经把人的眼睛弄瞎了。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看见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保罗也是一样，在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耶稣之前，我们看见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并且呢，他里边确实是觉得自己是在热心为神工作的，在逼迫教会是热心为着神。所以这犹太人当中这些群众当中呢，也可能还有一些这样的人。但是罗马的这个巡抚比拉多呢，从他这一点上，他觉得这个主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他也想释放主，但是呢，他为了他自己统治的利益，所以他不得不要顺服一些犹太人的要求，因为他不想再让这个在他管辖这个地方生乱，所以我们就看见呢，上一次我们就看见他们要交给把主耶稣基督要鞭打。然后呢，交给人要钉十字架，但是在这之前，我们来到今天这195这个编号，我们刚才所读到这节经文里边，看见呢，他们就把主耶稣基督带进了这个衙门，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那里边，然后他们给主耶稣基督换了一个袍子，一个红这个朱红色的袍子，用荆棘做着冠冕， 戴在他的头上。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受的羞辱和痛苦，这个荆棘所戴的冠冕，据讲，这个在巴勒斯坦地那个他们那个地里边有很多的荆棘啊。这个荆棘呢，我们在西雅图可能很少看见这样的荆棘，但是如果到德州，以前我去德州的时候，看见德州的地里边也有那个荆棘。这个荆棘很长的，都是差不多有一两个英寸这么长的荆棘啊，很长的那个尖尖的刺啊，用那个做成的冠冕戴在主耶稣基督的头上。所以呢，我们看见他受鞭打啊。我们上一次弟兄们也提到，他们打主耶稣基督那个鞭子都是带着那个钩的，每一鞭下去都是那个血肉横飞，就是那个体无完肤的，再加上荆棘的冠冕。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受到了何等样的痛苦啊的，并且呢，他们拿一根苇子要放在他的右手里边。这个，因为主耶稣基督现在他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唯一的控告他的罪状，就是因为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他是犹太人说他是王啊，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他们就用这种方法来羞辱他，来嘲弄他，拿一根苇子放在他的右手，这个苇子呢就代表王的杖，权柄的杖。但是呢，我们知道苇子是不能够做杖的，因为苇子啊，像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像墙头的芦苇，它随风一吹呢，它就倒了，它是一个中间是个空的，是个非常软的东西，所以呢，这是一种羞辱。把这个苇子放在他的右手里边作为权杖，就讲到好像他们羞辱主耶稣基督，他的权杖是毫无能力的，是没有能力的，所以他用这种方法来羞辱他，并且给他穿上紫色这个朱红色的袍子，然后不但用苇子放在他的手里边作为权杖来羞辱他，并且用苇子来打他的头，啊，就是说你看自己的权柄。然后用这个权杖来打他，然后之后呢又给他重新换上了自己的衣服啊，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主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所受到的一个何等大的羞辱。那比拉多呢，到了编号第196号，这里边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3章22节到23节。为着我们线上也可能没有讲义的弟兄姐妹们，也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的19章第4节到第12节，我们就看一下这个19章的第4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身穿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就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照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为他自以为是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从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从此，比拉多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人，就不是该撒的宗臣，反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了。”路加福音这边讲的说，这个比拉多是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你看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所以，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里边，这里边讲到比拉多呢，又出来对众人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的。 怎么看见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是经过了人反复的检验，但是呢，在他身上找不出任何罪来，所以他在地上的33年半，是完全是行了神的公义。所以呢，这是耶稣基督的义。耶稣基督的义就是他在地上的生活，完全是一个公义的生活，证明他是义的。所以呢，他是一个无罪的人。他才能够替有罪的人上十字架，他才能够替有罪的人付上赎价。如果我们自己是有罪的人，那上了十字架或者是担当了什么刑罚，那都是应该的，我们就没有办法替别人的。但主耶稣基督呢，他是一个公义的，他是义人，就是在人的所有的这些检查当中，我们看见比拉多多次这边提到说呢，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然后呢，就把主耶稣基督带出来，哈，头戴荆棘冠冕，身穿紫袍，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人啊。"那这句话呢，是这个圣经里边，我想是非常深刻的一句话。你们看这人，这当然有很多不同层面的意义。从比拉多当时所说话这个角度来讲。他是想让他们看主耶稣基督，因为这时候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是非常的悲惨，他遍体鳞伤，满身都是血迹，头戴荆棘的冠冕，受尽了整个的羞辱，一个晚上，所以他可能已经在比拉多的眼里边，他已经是非常可怜的，就这个人现在看，可用我们现在话说，可能已经。被折磨的已经没有人的样子了，所以他说："你看这人，他也许呢，他想释放主耶稣基督，想在犹太人的心里边唤起一点同情，说这人没罪，但是现在已经受了这么大的折磨，你们还觉得不够吗？也许是这样想的啊。但是我们知道这句话呢，写在圣经里边，是神有特别更深的一个属灵的意义，是他来呼召。"来看我们，让我们来看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为着我们的罪，他受了何等样的羞辱，何等样的痛苦啊！我们刚才在这个网上所唱的这首诗歌，跟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所唱的这首诗歌呢，是诗歌第80首。这首诗歌呢是《他去加略》，这首诗歌的名字是《他去加略》。那第二节。我当时也和弟兄姐妹们稍微交通一点，说，哎呀，遍地黑暗，神来审判他。那这个星期一的早晨呢，起来的时候，突然间就这句话就进到我的心里边，说，哎呀，遍地黑暗，神来审判他。这真是一个黑暗极深的时候，是一个主耶稣基督要我们看见被各种各样仇敌的势力，仇敌已经。好像兴起了他所有的能力，现在来围攻主耶稣基督，啊，已经把主耶稣基督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的神来到地上，为我们受了如此大的羞辱和痛苦。我们看，连外邦人都说，你们看这人，你们看这人，他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全身没有好的地方，满身是血水啊，我们就是。头戴荆棘的冠冕，为我们受尽了何等的痛苦！但是也是神来呼召我们，来看他的儿子。啊，圣经里边其他的地方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来看神为我们所成就的，借着他儿子所成就的。但是祭司长和这个差役们看见他呢，不但没有心里边没有后悔，没有同情，没有任何的怜悯，反倒呢，大声地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就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因为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他这个时候呢，还是仍然想要释放主耶稣基督。他觉得主耶稣基督已经他受的罪、受的刑罚已经完全超过他应该受的，他不应该受任何的刑罚，但是已经受了这样的羞辱，他查不出他有什么罪。犹太人却说呢。我们有律法，按照那个律法，他是该死的， 因为他自称是神的儿子。那比拉多听见这话就越发害怕，因为在他里边呢，唤起一种感觉，因为主耶稣基督不一样，他和世界上这些人所有的人都不一样，所以虽然他不清，我想比拉多并不十分清楚，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但是呢，在他心里边知道主耶稣基督是和别人不一样的，啊，他可能在他那个潜模糊的意识当中，他觉得这个人是不是从神来的？啊，万一是从神来的，他可能他里边还是有一点点的惧怕，所以这里边呢，这就说到他越发害怕啊，因为前面他的妻子已经跟他讲了，说这个异人在这梦中里边讲了这些，他已经开始有些害怕，但这里边呢，他就越发害怕，所以他就进了衙门，对主耶稣说：“你是从哪里来的？”啊，他问主耶稣基督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吗？因为他看见前面在他面前这个人。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他好像不是从地上来的，啊，这是我觉得这是主耶稣基督在保罗后来说在本丢比拉多面前曾经做了美好的见证，就连这个外邦人，他看见主耶稣基督不一样，虽然他没有里边没有圣灵那个启示，他不知道这就是神的儿子，然而他已经看见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你是从哪里来的？没有见过，没有见过地上有这样的人。你是从哪里来的？但是主呢却不回答哈。比拉多就对他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不岂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啊，也有权柄钉你十字架吗？”所以他把他地上这些权柄跟主耶稣基督讲。但是这时候主耶稣基督呢就告诉他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哈。主耶稣基督对他说呢，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那个人，罪更重了。我们刚才提到，这是人类最黑暗的一个时刻，但是在这个时刻呢，我们发现主耶稣基督在提醒我们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相信这个。这段历史呢，可能比我们今天所处这个时代更黑暗。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已经说是够黑暗的，但是在人类历史最黑暗的时刻，像我们的姊妹在诗歌里面所讲的，说遍地黑暗，主呢所要提醒人的是，神仍然在掌权，他没有为自己辩解，他告诉比拉多说。你的权柄若不是从上面来的，就没有人能够办我。所以他告诉主耶稣基督，告诉这个主耶稣基督，告诉比拉多，他的权柄就是，即便是他的权柄，也是神给的。所以在这个最黑暗的时代当中，神主仍然提醒我们，神仍然在掌权。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我们今天也是生活在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当中，因为我们看见这个地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罪恶，啊，各种各样的这个不义，啊，我们自己也常常陷入这个很多的软弱和失败当中，但是我们仍然要被提醒，主耶稣基督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神仍然在掌权的，神仍然看顾这个地上，啊。这一切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的啊，就包括主耶稣基督在地上这些所有的受苦，也并不是偶然的，并不是人的能力能够使他迫不得已的为我们受苦啊，因为主耶稣基督前面跟他的门徒们也讲过，说跟这个众人也讲过，我岂岂不难道我不能派这个12营的天使来解救我吗？但是我们这个。完全没有概念，就是这个12营天使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概念？我完全想象不出来。那如果让我想象的话，我只能想象，他能打败全世界所有人，国家的军队联合起来的军队。但是主耶稣基督根本就不需要，因为他自己呢是神。当他显出自己的神的能力来的话，人是没有办法能够 能够办他的。好，所以我们看见他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权柄是从神来的，但是呢，人在地上，神所赐给的，无论是在上掌权的，还是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都有自己的责任。所以主耶稣基督接下来说了另外一句话，说：“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个人，他的罪就更重了。”那这句话呢，我们也不是特别的能够完全的明白那个把主耶稣基督这里边指的那个人，到底是指一个人呢，一个特别的人呢，是一群人呢，是指当时的犹太人的这些祭司、法利赛人，他们是亲手把主耶稣基督交给比拉多的，所以至少是一个部分是可以指能够应用在他们的身上的，但是这个完全就是只是代表是他们的吗？我们也不是特别的确定哈。但是呢，主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说呢，他们的罪就更重了，意思就是说，他们的行为，他们是一定要负责任的。所以神是有权柄的，但是当神把权柄赐给人，或者是把责任赐给人的时候，人是要在这些事情上为着自己的行为要负责任的。所以从此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从此之后，比拉多就更想要释放主耶稣基督，但是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宗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的。”所以，我们看见呢，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威胁比拉多开始的时候还是想要释放主。也上次我们弟兄也提到，也许他里边还有一些良知，他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但是呢，我们看见他一步一步的屈从于政治的压力。当这些犹太人用自己的律法来控告主耶稣基督，好像比拉多并没有完全能够满足他们那个意思的时候，他们就搬出了这个最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政治手段。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政治压力。他说呢，你要是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宗臣了，因为自己成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的。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已经把这个罗马的政治这个体系搬出来，来威胁比拉多，让他一定要把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但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这个一个手一个手段哈。那我们看见，接下来我们看见呢，在约翰福音的第19章，就是编号197号，然后比拉多听见这话，就把耶稣带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普华什处，在那里边呢，他要坐堂。那个日子正是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并且呢，正是五正的时候，就是然后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却说呢，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比拉多又说，好像他尽最后的一次努力了。他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上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哦，这是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我想这是可能是在犹太人历史当中最悲惨的一句话。他们本来是神的选民，神是他们的王。”然而现在呢，他们的祭司长却公然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他们现在是彻底甘愿意称该撒为王，而放弃神，为了除掉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时候的犹太人已经为着他们的私利，已经完全把神放在一边了。这的确是进入了一个这个最黑暗的一个这个时代当中，整个这个犹太教，特别是他们的大祭司长们，已经完全彻底的成为了一个仇敌撒旦的工具。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这是一个何等悲惨的一种说法！这群神从地上特别选出来的子民，现在呢完全愿意称该撒为王，他们没有别的王。你想，这是一个多么一个悲惨的一个光景啊！这说明了神的选民当时的这个情况。那比拉多这个时候呢， 听见了这话之后，他已经完全没路可退了。因为这个政治上的这个压力，他如果不再听犹太人，他就是背叛了他自己的王该撒。该撒是比拉多的王，没有错的，因为他是罗马的巡抚。但是呢，犹太的祭司长竟然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外邦人的这个巡抚呢，也是没有其他的办法，他就只能把人交给人来。就把主耶稣基督交给，来钉十字架。于是呢，到了编号198号，我们看见呢，比拉多就释放了巴拉巴，就是那个作恶的人啊，巴拉巴。然后把主耶稣基督交给人去钉十字架。我们看见，好像在这个时候呢，仇敌撒旦的这个工作好像是得胜了似的，是黑这个罪恶黑暗得胜。但是我们知道呢，这是神永恒计划当中的一部分。主耶稣基督一定要上十字架，否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得救。并且呢，一定要是在逾越节那一天成为神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他呢就在那边一次永远的完成了神对救赎的计划。所以比拉多呢就把他交付人去钉十字架。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编号199号。编号199号呢，记载着主耶稣基督出去去各个他山上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好像从这个经文上来讲呢，是一个插曲是一样的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啊。在我们读马可福音这一段啊，弟兄姐妹们，如果在家里面没有讲义的话，这马可福音的15章21节，马可福音15章21节说，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去被带到各个他的时候，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的犯人都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但是主耶稣基督呢，已经被他们整夜折磨、鞭打，可能非常、非常的疲惫，所以他们就勉强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是名叫西门的一个，名叫西门的一个人，他是一生活在是从外地来的一个人，因为圣经特别讲到呢，他是古利奈人西门，古利奈人。就是北非的一个城市的名字，这个地方可能是在今天的利比亚的利比亚这个国家的北非，他们因为当时在北非那个地方呢，也有很多的犹太人，所以他们也上来过节。那西门可能就是中间的其中一个上来过节的其中的一个人，马可在这边呢特别讲到。他是亚历山大和卢浮的父亲是从乡下来，经过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勉强去背，就勉强他去背，帮主耶稣基督背十字架。那我们知道，西门呢就成了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离十字架最近的一个人这个对他来讲呢，是可能是一次偶然的，甚至从人的角度来讲，好像是一个不是那么幸运的一个经历。然而，我们知道，在神的工作当中，都有他自己的计划。所以在马可福音里边特别记载着另外两个人，就是西门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亚历山大，一个叫鲁弗。那马可之所以要记载这两个名字，可能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马可跟他们比较熟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对他们可能也比较熟悉。就是在马可福音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对他们可能也比较熟悉。那么，他们为什么能够在教会里边为人所熟悉呢？是因为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觉得，是因为他们的父亲西门曾经为主耶稣基督背十字架，所以这个偶然的机会让这个家成了一个蒙恩的家庭，让他们成为与十字架最近的一个家庭，因此呢，他们 也成为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选的这个器皿。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的最后的问安当中，16章13节，保罗就说呢，要问鲁弗的母亲，鲁弗和他的母亲啊，就是主里所拣选的，就是鲁弗这个弟兄呢，是主里所拣选，并问他和他的母亲。那他的母亲呢，当然如果是同样一个人的话，可能就是西门的姊妹。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家庭呢，因此也在主耶稣基督的工作上，一同与主有份了。那马可，我们之所以要学，因为这段呢是记载在四个福音书里边都有。但马可呢，我们知道是后来是和彼得同工的一个弟兄。那彼得呢，就派他到北非，特别是到了埃及的亚历山大那边去服侍。那后来听说他也要到这个往西走，就到了利比亚。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家庭，也许他们回到了古利奈，也许在那边也有兴起教会，也许马可也许与他们有同工的机会。所以，马可特别把这两个人的名字记载在这里边。好，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不幸的经历。然而，我们知道这是他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最近的。因此呢，他又在这个面前蒙恩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看见了整个这个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前所有的这些经历啊。那我们在这个交通当中常常会提到，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我们知道，我们会听见不同的许好几种不同的说法啊。那我们综合前面所有的这些经文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因着人的罪，它的根源是因着我们的罪，他当然这个比拉多还有这些犹太人的祭司、罗马的兵丁，他们是执行这个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他们更是有罪。但是呢，人类所有人的罪，我的罪，弟兄姐妹们所有人的罪，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在以赛亚书里面说呢，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并且在约翰福音1章里边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受死，虽然在人看来是好像被控告、审判、定死，然而呢，他却是背负世人罪孽。约翰特别告诉我们说，他是背负世人罪孽，所以呢。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罪，但是这并不是全部，这是神计划当中的一个部分，是神自己把他的儿子献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就在创立世界之前，神就有一个这个救赎的计划，这个计划呢，就是要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人的形象，为我们死。罗马书第8章32节说：“神既不吝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他，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吗？”然后，在《使徒行传》里边说呢，这人就是指主耶稣基督被交给人，是按照神的定义和先见被交的，所以你们这些，所以就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这是。使徒行传里边所讲的，所以我们看见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是神永恒的计划之的一个部分。那第三个，是主耶稣基督甘心情愿的为我们死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这些经历，不是好像是一个无助的受害者，他是有权柄的，但是他选择了走这条路啊。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是甘心的。对父神的顺服，为着爱我们，所以他在约翰福音里边第10章第18节里边讲到说，没有人夺去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把它取回来。这是父所授给我的这些命令。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三方面，至少这三方面，是一个综合的。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既有神的旨意。当然也是因着我们的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一直要感恩。但是我们也知道呢，这不是， 是一个无奈的一个选择，是主耶稣基督自愿的、甘心的为我们舍命的。好，那我的交通就到这儿，把时间交给孙弟兄。
感谢主，弟兄已经把这段经文啊交通的非常的好。那弟兄姊妹知道啊，在哥林多前书里面
要大声一点。
这个钉十字架的基督啊是神的智慧啊。那么我们知道人的堕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啊，因为仇敌知道。这个神的旨意要借着人来成全，所以撒旦呢，把人带到罪的里面。这个带到罪的里面呢，不仅是毁坏了人，对神是一个重大的考验，那个挑战啊。因为呢，按照神的爱来讲，他是不能丢弃的，这我们难以想象了啊。按照神的爱，他是不能丢弃。但是按照神的公义，他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你知道仇敌做的这件事情呢，叫神的爱和神的公义起冲突的，是很大的一个矛盾的，啊。但是呢，仇敌以为说这样他做了，他是得胜，叫神呢好像都被逼到墙角上去，叫你无法可施，对不对？但他没有想到。神却定规十字架的救恩。哎呀，这个弟兄姊妹们，十字架实在是神的奥秘，神的智慧啊！连仇敌也没想到是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晓得，主耶稣知道十字架的意义，他明明晓得十字架的这个情况。而这个十字架，给他带来何等样的羞辱，何等样的痛苦，主是明明知道的，他是知道的，他人就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所以神儿子的顺服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将来到永世里面，恐怕我们看见这个情况，要感激不尽啊，呀，这实在是。我们难以想象啊，弟兄姊妹，一个造物的主甘心情愿道成肉身，成为一个微小的人，在肉身上接受他所创造的人的审判，接受创造人的羞辱这个按照我们中国人来讲呢，这个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对不对啊？这不得了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的主心甘情愿做这件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里面真是看见这件事情，你会爱主，你会永远也不敢做得罪主的事情，会敬畏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常常讲，主恩深重啊。我们难以想象我们这个人的情况是，主是要怎样的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基督最后被审要钉十字架的时候，这是在人类历史上，可以在宇宙中间，可以说最大的一件事情。造物的主降卑来到地上了，站在人的跟前受辱。当然，开头我想仇敌很高兴呢，仇敌借着败坏的人羞辱神的儿子啊，可能这个时候，所以你知道，我们有弟兄姊妹有属灵看见，就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的这个时刻啊，刚才我们弟兄讲，这个遍地黑暗呢。啊，仇敌四面围绕着在看，你知道吧？啊，在看， 这一幕的景象。所以我们上次讲过啊，当主耶稣上十字架的，不仅是父神在看，天使在看，不仅今天我们在看，仇敌也在看，你知道吧？那天开头的时候，仇敌以为是得胜，啊，借着堕落人来羞辱神的儿子，啊，羞辱到这样的一种一种的地步啊。那么，主耶稣基督站在人的跟前受审，话不多，对不对？他心甘情愿，因为他知道这个过程是必须要经过的。弟兄姊妹们，主所受的每一个羞辱，每一个痛苦，都说明你我的罪孽何等深重啊！他必须这样拯救，你知道吧？他必须这样拯救。所以呢，一个基督徒啊，不知道感恩呢，这是瞎眼的。所以保罗蒙恩得救之后呢，他曾经说过啊，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他用了这么严厉的话，因为保罗眼睛得开，深深的知道主为着我们的罪，为着我们堕落的天性，承受了何等样的代价。他必须经过这个，如果他不经过这个，他救不了我们，你知道吧？说他降为至卑呀，他就把我们所有的人的罪统统背起来了。弟兄姊妹们，愿主借着圣灵呢，常常把这幅图画放在我们的里面，让神的儿女们长存感恩的心。能有敬畏主的心，他为你我所付的代价远超过你我所能想象的。我想，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罪孽的世界中，我们不仅觉得这个世界人都是罪，对吧？连我们自己也是。你看看我们的天性啊，弟兄姊妹，如果主不光照我们，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败坏；如果你在主的光中，你就知道你自己的光景是多么的败坏。我们今天呢，自己败坏，我们还定罪别人，我们还常常自义，还觉得自己还蛮好，这都是活在黑暗中，你知道。如果主光照了我们，我们才知道主的救恩在你我的身上所做的是多么艰苦的一件事情。他要把我们从每一个罪，从最小的一个罪里面拯救出来，说他要忍受那个最小的罪加在他身上的羞辱和痛苦。这段路程是相当的不容易。主是明明知道这个情况的，但是呢，他心甘情愿。主爱我们，弟兄姊妹们呢，主爱我们，他充满了这个爱为我们做这个牺牲，所以主心甘情愿。所以读这段故事啊，如果主让我们真正能明白一点其中的意义，弟兄姊妹，你我都那真是不知道如何在主面前来感恩了。我们真是全人俯伏在地，你也没办法来感谢他的恩典啊。我们实在是一个堕落极深的一个罪人，所以主耶稣要受极深的羞辱和痛苦，这就是钉十字架这段故事所显明的这个真实的意义。这弟兄姊妹不是为着什么人，是为着你，为着我啊！我们蒙恩得救人都在其中啊，所以永远不能忘记主的恩典啊，不能忘记主为我们如何的这个受羞辱，感谢主！2000年教会的历史，很多弟兄姊妹眼睛得开，看见这个，所以因此呢，他们就不顾任何的代价跟随主，撇弃家庭，撇弃亲人，撇弃前途，不顾一切的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因为爱太大。 你知道吧？爱太大。将牛顿写的那首诗歌写得多好啊！说神呐、啊，你如果用你雷霆万钧之力轰我的灵魂，我不会悔改，因为你知道这个人固执起来是多厉害的，对不对？但他说，爱太大，谁能站得住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传福音，我们都没有办法能把这样的一个感觉能把它传得更清楚。所以，你我蒙恩得救的人啊，我们必须知道主是如何爱我们，为我们受苦、受辱、受羞辱啊。他所做的这件事情。让仇敌非常的惊讶的，你知道吧？所以神的智慧高过一切，高过仇敌的智慧。撒旦以为他得逞了，他做了一件事情，非常的诡异，非常的这个技巧啊，他用神的本性里面的那个情况制造矛盾。但是今天，十字架解除这个矛盾，这真是神的大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晓得，神爱我们，神按着公义可以接纳我们，否则你我根本就是没有盼望，一点希望都没有的。但今天呢，因着主的救恩。所以，他为我们开了一条，这是又新又活的路啊，让我们能够从其中经过。所以，十字架对的救恩对你我来讲，实在是太大、太宝贵。我想，我们用人的言语啊，我们很难形容。但愿主让我们里面能够看见啊，在这里你看见。他们给他穿上袍子，戴荆棘冠冕，吐唾沫在脸上，手掌打他。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儿子能忍受的吗？让你我都不能忍受，对不对呀、啊？并且呢，他眼看这些人是他所创造的，他居然在那里能够忍受这种的羞辱。所以你我今天在地上受点羞辱，算得了什么呢？对不对啊？所以教会历史中，我们看见多少神的儿女们跟随主，他们在多少的艰难困苦、受逼迫的环境里面忍受那些羞辱，因为主为他们走过这条路，所以他们也能走这条路。我常常感觉我们今天跟随主啊，太轻描淡写了。我有时候常常感觉自己很惭愧，对吧？羞愧。我们以为为主做了一点什么，哪里做点什么？你什么也没做，跟你讲，都是主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一幅图画，愿圣灵把它刻在我印在我们的心里面。你看，犹太人是神所拣选的，对不对？按理讲，神的儿子来了。他们应该是不仅是欢迎他，应该在那里应该高举他，应该荣耀他的。结果呢，犹太教变了质，在这里你知道吗？比拉多按照罗马的律法查不出主耶稣的罪，但是犹太人呢，根据他们的法律可以处死主。你看这个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一个东西，这是一个宗教变成一个传统，一个形式。所以弟兄姊妹，我多次讲，宗教是捆绑人的良心的。他们为什么敢？你知道这些人不是暴民哦，他们是犹太人呐、啊，他们是在圣殿里面侍奉神的这些祭司们呐、啊，这些百姓们是遵循神的律法的。因为呢，现在律法成了他们的传统，成了。他们的教条成了他们良心的根据，使他们能大声的喊着说：“钉除掉他，除掉他。 你这个人的心是肉做的，没有同情心嘛，对不对啊？怎么可能这样的一个残忍？所以弟兄姊妹们小心，一落到宗教的这个捆绑的里面的时候呢，人比世界上的什么政治什么东西更凶狠。所以这就是天主教过去所弄的异教裁判所，不知道杀多少的基督徒。他们杀他们，一点良心的感觉、惭愧都没有的，所以就像保罗后来主耶讲，他们杀你们以为是侍奉神呢，你知道吧？犹太人在这个时候就是这样的，因为呢，按照罗马的律法来讲的话，主耶稣没有一条可以定罪的，但是按照律法上面，因为他讲他自己是神的儿子。这件东西触犯了他们的律法上的东西，所以他们可以这样的来处死他。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啊，弟兄姊妹们，一定要跟着圣灵和真实跟随主。什么时候你落在教条字句的里面，都是可怕的东西。撒旦很会利用这个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没。对不起，这个时间又到了啊，没有时间能够讲的更多啊。那么，我们看见按照罗马的律法，比拉多是要放他的，他一直想放他的，但是犹太人根据旧约的这个律法，却把主耶稣给定罪定死了啊。那么刚才这最后那一段啊，那个古利奈人西门的这一段啊，弟兄姊妹，这个也叫我们心里非常受感动呀。因为我去过以色列啊，到过耶路撒冷那条路啊，他们叫做 Via Dolorosa，这么一到现在还保留着，因为那个是石头的路，从那个底下走到那个加略山上去的那条路，到现在保留着的。犹太人把主耶稣交在罗马的兵丁手中，受了何等残忍的一种的击打！因为你知道，主耶稣那个时候33岁，并且他是常年的生在他是劳动力很多的一个人，身体非常强壮的，这个鞭子打到他一个地步，居然叫他连十字架都背不起来了。弟兄姊妹就知道我们的主在那承受是何等的痛苦啊！这个鞭打到身上，打到他这么一个年轻力壮的人，十字架都抬不起来了，何等残忍呐！但是主为我们忍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说我们要跟随主，你要认识很多神的儿女也常常说，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你那个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呢？这个西门呢，被勉强去背十字架的，主耶稣是心甘情愿背十字架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永远感激我们的主，但愿在地上还有不多的日子啊！弟兄姊妹，存着敬畏的心爱主啊！我们如果得罪他，我们求他赦免，我们求主保守我们，弟兄姊妹们，主已经为我们做成这个救恩啊，所以这一大段讲到他在地上所忍受的羞辱主满心充满着爱，他心甘情愿意为着我们。所以，十字架不仅是神的智慧，基督钉十字架不仅是神的智慧，也是神的大爱。所以我们感谢、敬拜、敬畏他。好吧，我讲时间的缘故，我教不懂。
谢谢孙立兄的教导，我们再有一些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是何等的感谢赞美你，在地上的时候为着我的罪，为了世人的罪，经历了何等样的羞辱和痛苦。然而你没有犹豫，你没有回头，你为我们坚定地走上了十字架，否则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得救。主，我们为着这个要永远的感谢赞美你。
阿门。
愿你常常把十字架这幅景象活化在我们的里边，让我们跟随你的脚踪而行。求你继续祝福弟兄姐妹们余下的交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阿
门。
门。
好，我们分组之前有些报告，我们就报告一下主日的聚会。要来这个主日是孙弟兄交通信息，孙家荣弟兄翻译，请弟兄姐妹们为孙弟兄和伴的服侍祷告。那这一次孙弟兄要特别给我们交通，之后我们每个月的交通聚会所要是说那个题目。和内容，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请弟兄姐妹们为着这个祷告，也请弟兄姐妹们预留时间来参加这个聚会。好，我想晚上我们就报告这一项，我们下面就开始分组。